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
题，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
福的
婚
姻
不
是
没有
冲
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决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得
美
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呢为大家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。那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，也有我们的来宾小燕跟我们一起分享了，就是基督徒夫妻相爱的十个要诀中的第一个要诀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还记得，是吧？
嗯。
那我们说到是夫妻要彼此享受而不是彼此忍受啊，我们讲的内容还蛮丰富的呢。
嗯，
今天呢我们再要讲一个要诀，是说到夫妻之间要彼此代求而不是要彼此要求。
嗯，
那这一点呢可能只有基督徒的夫妻才会明白，代求就是代祷祷告，对不
对？
对。那么这个代求的功效和彼此要求的功效，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也可以有一个比较。
嗯，
说到夫妻相爱的这个要诀之一，彼此代求而不是彼此要求，我想让我们就想到我们先认识一下祷告，对不对？
嗯，
祷告呢是基督徒的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嗯，
我们常常说人呢是需要呼吸，但是基督徒需要祷告，因为借着祷告呢我们跟上帝有联系，
嗯，
对吧？那么祷告呢我们有一些内容，有赞美上帝啦，还有呢就是我们感恩呐，
嗯，
然后还有就是要把我们所求的所想的跟上帝说出来，
嗯，还有一些认错啊，
对，
嗯，
认错。那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要帮我们的伴侣祷告呢？那这个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通常是他有一些缺乏了，他有缺乏，我们凭着爱心为他代祷，
嗯，
是不是？但是呢非基督徒的朋友们呢来说呢，可能不知道这个秘诀，
嗯，
不知道这个秘诀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些缺乏，他有一些缺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指出来，甚至要要求他要改变。
嗯，有些人呢他们这个信仰他不是基督教，
嗯，
那么他们可能去求神拜佛啊，
嗯，
他们也会用这个方式啊，
嗯，
总而言之想希望借助一些超出于自己人力能够达到的一些能力哈，
嗯。
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呢，他是真神的哈，耶稣基督。那么而且呢我们所代求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呢，我们自己都是亲身经历的。我自己就非常的切身的这个体会到呢，这个代求的重要。
嗯， 你会觉得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你，是吧？
嗯，像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做一些过激的一些表现，那么我即刻为他代求，即刻祷告，那么他就也是即刻有这个效果出来，于是他很快安静下来了，然后就变成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争吵，没有就没有必要再有下一步的这个什么问题出现。
哇，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。我知道呢，我有的朋友也是这样子，他说他每一次呢，他对他的伴侣很想发脾气很火大的时候呢，他先跟自己说走开走开，我要去祷告，走开走开，我要去祷告。那么我想呢，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缓解的方式。但是我们就想到这个代求跟要求呢，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，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
那夫妻之间常常是会彼此要求的。因为我们会想你是一个大人了嘛，你跟我是一样的嘛，为什么我明白的事情你不能够明白，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不可以做到，是不是？可较真儿了。
对，
对不对？越是夫妻越较真儿，是不是？因为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而且呢，两个人呢，真的是看得很多。就说我们外人看一个人吧，我们总还是隔着几层，对不对啊 ？Maybe 能够全部都了解，可是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很多，而且呢，在家里面呢是一个最自然的状态，所以很多缺点呢，我们是看在眼里。但是看在眼里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觉得你得改。对不对？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么好，你不能做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种要求之下的话呢，往往呢，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会有效，因为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忌讳嘛。哎呀，不要惹他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我要去改。可是
也有这种讨好对方的这种心态、
是
慢慢这种讨好对方的心态淡了以后呢，就开始觉得对方施加压力了，觉得对方给自己压力了。
是，还有呢，生活里边呢，会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啊，你都没嫌我，为什么现在我这样子你就不能够容忍呢？那种逆反的心理也会出来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啊，你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。是不是？还有你没有以前那么体贴我了啊！结婚之前你是比较温柔的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像看到了这个要求的后面呢，会带出来很多很多理不清的一些个问题出来了。
还有呢，就是说，当他觉得没有一个更高的靠山可以去祷告祈求帮助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解决之道。那么他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，最直接的就是我要求了嘛。不管是说出来也好，还是在自己心里边酝酿酝酿，然后就窝了一肚子的不满也好，他这种要求的这种心态呀，他对对方有要求的这种心态就越来越大。
那其实呢，我自己在想呢，夫妻之间彼此有要求也绝不是说绝对不好的。但是呢，这种要求的表达方式还有出发点应该要让对方了解。是不是？那我们说你希望对方有一些改变，有一些改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这个是好的，有一个更高的标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怎么样跟他沟通？
对，这个方式很重要，
是
让对方愿意，容易受落。
是，而且还有呢，你向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，先不要责备批评，把对方踩得一文不值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不止不会改那一点，同时呢还会伤了和气，对吧？
对。
那我自己就觉得，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方有所改善的时候呢，首先呢要有一个很好的感情基础。能够让对方了解到你是为他好，你爱他，你愿意跟他一起改善，而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很痛苦的自己要改些什么，对不对？而是说你要跟他表明白了，我们是同舟共济的，共同进退的，那这个方面呢你是不足，那么呢我也愿意帮你，甚至我愿意等你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至少让对方呢先放下这个防御， 对不对？
对，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代求，就是祷告，因为呢，上帝他很乐于帮助我们，那么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啊，就等于说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开放了自己的这个想法，愿意被上帝调整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其中一方面就是说上帝他也开始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做工呢，调整我们的想法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对对方有要求不等于那个要求是合理的，是正确的。有可能你看差了，有可能你看的是某一方面而不够全面。所以当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虽然我们出发点是想为对方代祷，希望上帝调整对方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也在调整我们的想法，
对，
让我们所祷告的是真的是有的放矢，是这个是有道理的，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己只是想着，哎呀，上帝你改变他，他有问题，你去你去调整他，而不是说好像说。他有问题，我没问题。但其实当如果是我们想错了，那么我们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呢，其实上帝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。很可能有问题的不是对方，而是我们自己。
对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这句话呢，说到为人家祷告呢，也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。那这个经文呢，就是在雅各书的5:16。那我先读这个后半段啊，后半段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说
一人
就是说你自己要先省察自己，自己先要省察自己。然后这个经文的前半段呢是说到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那我就注意到这个彼此认罪，有的时候像刚刚你说的，我们是拼命的为对方祷告，上帝啊，他这一点真的是太软弱了，你改变他，你改变他。但是你有没有省察自己呢？是不是？如果你能够省察自己，让对方能够知道你也在求进步，在愿意自我调整的过程当中，
对，
我相信对方的态度呢就会开放很多了。是不是？如果你光是这个手指头光指着对方，他要改，上帝你要帮他改，那我相信那个人肯定会有一些逆反心理，哦，都是我的错啊，都得我改啊，你不用改吗？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，其实他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，首先呢我们要彼此认罪。那举个例子，如果是夫妻两个人的话，有什么争执，或者是为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，争吵起来了，或者是别扭了，闹别扭了，在心里面不痛快了，那我们应该想一想，到底错在哪里？是方法错了吗？还是观念错了吗？难道只是一个人的，也许有一个人的观念错了，但是另外一个人的态度错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容易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错了嘛，你错了嘛，那自己就在态度方面也会错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我说到要彼此呢先认罪，能够开诚布公的看到对方的优点，对方的缺点，自己的优点，自己的缺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相信是两个人在一个平等的融洽的状态当中。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，相互的代求。
这很理性
啊。很理性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理性的。然后呢，也可以从这里呢得医治。因为当我们看到对方他的那种谦和，他不光是指我，他也看到他自己的错处，甚至来道歉，两个人彼此认罪，就是一种融洽的状态当中呢，我相信真的可以得医治的。
对，
是吧？
就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，
对，
就已经上帝帮助我们呢把他问题找出来，而且呢让我们彼此都能知道。
对
啊，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，其实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就是这个医治了。
是。那我们刚刚呢谈到的是说这个状态呢是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。那么呢 还比较容易解决，因为这个有一个信仰是一样的，对不
对？
大
家
都知道，
大
家
都到上帝面前。嗯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说一个状态呢，就是说夫妻两个人里面呢，有一个是信主的，一个不是信主的。那么信主的那个呢，肯定会常常的为没有信主的那个人代求。那这个方面呢，就稍微有些复杂了，也重担也加重了，因为两个人担子一个人来挑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就是他会祷告，会为这个家，会为对方代祷，但是对方呢，他接受吗？还有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？
嗯，
还有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态度跟他内心里的想法又是不是一致呢？
嗯，
因为配偶嘛，
对，
有的你为我好，我心里知道，可是我表现出来的态度非要让你不好受，也有这样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看到夫妻两个人里面一个人是信主的这种代求呢，是可以说是更复杂一些了。
嗯，担子更重一些。
对。
因为呢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还没信主的那一方，如果他心里面比较抗拒这个信仰的话，有时候真的会出很多的枝节。你如果告诉他你为他代求，他可能心里边还是不更加不痛快。
对，好像你比我强势的那种感觉。
嗯 嗯， 嗯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啊，那么这个妻子是小的时候就已经信上帝了。
嗯。
那么这个丈夫呢，他是一直都不肯信上帝，而且也蛮抗拒的，脾气也很倔。也那么这个妻子为他持续祷告了几十年啊，直到他的丈夫都退休了，这个丈夫才真的是信主了。那么这个太太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啊，说我为他祷告了几十年。
嗯，几十年真的不是一个短日子啊。
对啊对啊，因为他们结婚也蛮早的。这个太太大概有没有20岁啊就结婚了嘛。那么一直到后来这个你想到她丈夫都已经退休了，这才真正两个人在信仰上合一了。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长期的持久的一个等待啊。
是，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种恒切的祷告它是有力量的，
对
吧？
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祷告还没有见到结果，那么可能是时间还没到。
是，有可能有可能。
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当中啊，你知道一方他还没有接受这个，他很抗拒，如果那么你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好的，对大家都有益的，其实你不一定要很强势的表现出来，要向他推销这个东西。
对，
就是你默默的在你生活当中实践出来，
是
他看到你的好行为，他会默默的，时间一长他就会知道你的品格如何，他知道你所信的是好的是不好的，
对，
他自己心里边会有一个评价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。而且呢当我们自己你不要强行的向他推销，那么但是呢你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，就是说你所信的你把它活出来，同时呢你在心里边不断的默默的为他祷告，为他代求，希望他能够认识到这个信仰的好处，能够也领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信仰所给他的这个福气的话呢，你时候到了到一定的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地步哈，那他就会有一些效果会出来，你会见到他不会一开始像一开始似的那么强硬，慢慢慢慢他的态度会软化，然后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会见到他的变化，可能他的变化会比较缓慢，真的可能像是几十年啊这样子，那么到最后总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出现，因为呢你可能会比较慢，但是不会完全没有改变。
那我也想到就是说这个代求为信主的伴侣代求这件事上呢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智慧，是告诉他我为他代求了呢，还是我默默的为他代求？ 对不对？因为要看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，你才能够决定你自己的下一步是怎么样的。但是我自己呢，也看到有一些人呢，开始的时候呢是非常反感，我不需要你为我代求，你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可是呢，你有一个习惯为他祷告，慢慢的呢，他就会倾向于你了。有事发生的时候，或者是他感觉到有重担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抛下一句说，你记得为我祷告，我今天要开会。
对对对，
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潜移默化，这个也就是一个信仰的那个力量。但是我们说，是不是有一个有一个公式应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呢？没有这个公式，要靠自己去去体会，然后自己运用智慧，跟你的伴侣沟通，在带导的这件事情上呢，也是应该这样子。
而且呢，对于告不告诉他这件事儿哈，我觉得有一些紧急的事情，是可以告诉他的。告诉他你为他祷告。那么他心里边会觉得你关心他这件事情啊，而且呢，觉得你很有心，他心里会有一种愉悦的感觉，会有一种被支持的感觉。
是。有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为他祷告之外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些个事情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事情，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，或者是一些可以触动他心里面的一些事情祷告。其实呢，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契机。那譬如没有信主的妻子，每一次呢看到电视上有孤儿，有很多孩子受苦，他心里面会有同情心，有母性，有同情心。那丈夫呢，看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丈夫有信仰，就会过去安慰妻子说，是啊，这个世界上是很多苦难的，这些孩子们真可怜，我能够做到的就是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早一些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妻子呢，她自己心里面也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嘛，那么她听了自己的丈夫也愿意为这些事情祷告，也是认同的。慢慢的，慢慢的呢，她也会知道啊，自己的丈夫不光是为自己祷告，同时呢，她也为很多社会上的事情祷告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在这些个家庭里面，我们会知道，一个信主还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的确有很多的困难，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并不是不能够解决的。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重担，你就要向上帝求智慧。上帝给你充充满满的智慧，你可以在带导的这件事上，为妻子、为丈夫带导、为家人带导的这件事上呢，你有足够的力量。
还有一件呢，就是说我们祷告呢，不要说只是从自己觉着的这种想要的方式去祷告，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有多读圣经，明白上帝的、这个、
心意，
明白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品格，你知道哪些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哪些事情是他不喜悦的，你不要去祷告求上帝不喜悦的事情。那个是妄求啊。那么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品格的时候呢，我们祷告的东西不会说是太离谱，就不会是祷告为错误的方向去祷告，也不会说是一种错误的原则或者品格那个去祷告。有些人他祷告想求自己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其实那个东西在上帝来看说不定是罪都说不定。
是
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认清自己可以为什么事情祷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带领我们祷告。就是说耶稣也说了，我们这个上帝呢，这个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啊，我们可以祈求上帝带领我们做一个比较恰当的祷告。
是，在圣经这个雅各书呢第五章十三节有说到，他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其实关于祷告这个事情呢，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也有很多的教导的。
我不懂太多的福音
杂字句，只会简单的说我爱你。我不擅长太多的温柔关心，但你知道在我心中只爱你。当生命下起雨，你陪着我淋，是你的鼓励让我走下去。你神力与我同行，让我不孤独前进，看着沙滩上的足迹，记录你和我欢笑。沙滩上甜美的交响曲，我不懂太多的复杂字句，只会简单的说擅长太多的温柔关心，但你知道在我心中是爱你。当生命下起雨，你陪着我淋，是你的鼓励让我走下去。
朋友们，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我希望朋友们呢可以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，给我们写信来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有美好的见证，在您的婚姻生活中您怎么样为您的家庭为您的配偶祷告的呢？有得胜的经验都可以跟我们分享。电子信箱是佳丽@vohc.cn 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，等待着您的来信，我们下次再见，
再见。